耶路撒冷会议认同外邦信徒身份，保罗三次宣教旅程，福音广泛传扬。让我们走进风起云涌的使徒行传，认识初期教会35年的历史。使徒行传研读。
你要记得在上次我们研读使徒行传已经到哪儿了吗？对了，头五章经文呢已经给你研读完了。使徒们靠着主耶稣的名赶鬼治病，使很多人呢相信了耶稣，初期教会的人数就不断的因此而增加了。与此同时，教会开始受到逼迫了。彼得和使徒们呢两次被捕啊，抓去坐牢。犹太人的领袖下令禁止他们，不许他们在会堂传讲耶稣。使徒在第二次在公会受审的时候啊，受审讯的时候啊，这些领袖是想把他们给杀了，但是当时最负盛名的犹太教师一位名叫加玛列的，他就出面拦阻了他们，就抑制了公会当中不信复活的撒都该人。最后公会的人呢只好再次的警告他们不可以再奉耶稣的名传道了，同时还鞭打了使徒们，就释放了他们。使徒所受的鞭打是按照犹太人的刑罚的方式来进行的，每次打40下减去一下，也就是打39下。这种鞭打的方法是为了表明了爱心。怎么说呢啊？据传说啊，打的人呢，如果打了41下，那么他自己啊就被还打一下，人家还手打他一下啊。所以打的人呢，因为害怕自己记错啦，那就干脆啊只打39下了，这叫40下减1下。这种鞭打的用意是给犯法的人呢一个很严厉的教训。公会或者是会堂的负责人呢，有权向违反犹太律法的人呢实行这种刑罚的。哎，不过啊，这些刑罚不但没有能够阻止使徒，反而使他们满心的欢喜。怎么说呢？那有圣经为证的，在使徒行传的5章41节记载说，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的。那当然了，使徒们并没有听从公会的警告，反而是天天在圣殿里在家里教训人，为耶稣做见证，教会继续不断的增长。在6章1节就告诉我们，门徒不断的增加呀，门徒增加，教会内部的问题也就开始产生咯。说希腊话的信徒就埋怨教会在照顾忽略了他们的寡妇了，这是6章1到7节记载的内容了。那弟兄姊妹啊，按照初期教会凡物公用的原则，教会是按照个人的需要把钱分给大家的，理论上应该是没有人缺乏什么的了。然而6章1节却说到，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这句经文包含了两类人，分别是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和希伯来人。大部分人都同意希伯来人是指说闪族语系的犹太人，也就是说亚兰语的犹太人咯。他们在犹太地长大，保留着传统的犹太文化和习俗，对圣殿有非常强烈的亲切感呢。由于希伯来语和亚兰语都用同一组的字母，所以古时候的人呢一般就把亚兰语看为是希伯来语的一种了。那至于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呢，则是指希腊化了的犹太人了，他们出生在巴勒斯坦以外的地方，只是后来在耶路撒冷定居下来，所以对犹太的传统啊并不那么执着的，反而比较拥抱希腊文化和思想。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们有可能完全不懂亚兰语的，平常的时候啊只是用希腊语来沟通啊。当时希腊语是地中海以东地区的通用的语言，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几乎每一个犹太人都懂得一点希腊语的。教会这一次面对的问题是希腊化的犹太人埋怨教会在天天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那个时候，分散在各地的犹太人寡妇都会回到耶路撒冷来终老的，由于没有人照顾，他们的需要就成为教会的一个责任了。这次的问题就使我们看到使徒们在教会初期的工作，他们要负责各样的事物，包括了讲神的道以及照顾所有需要的人。那得用怎么样？从行政管理的层面来说啊，这次的埋怨好像是当头棒喝一样的，提醒了使徒们要懂得分工合作。而事实上啊，使徒们自己也觉得有两个事情呢、做得都不好。一方面不能够专心的祷告和传道，另外一方面呢，照顾穷人的事情啊也招到别人的批评。所以他们就决定要选出七个人来管理饭食。啊，你注意了，这并不是说管理饭食比祷告传道要低级，不是的。而是说十二使徒被选召的本意乃是要见证他们所讲的道。路加在《使徒行传》的六章第二节就开始把使徒称为十二使徒，可能是要和下面的七个人相对照吧。七个人的选派是符合犹太人的惯例的，犹太人如果有特别的职务的话，就会另外选出七位委员来负责的了。我们看到十二使徒当时的建议得到所有信徒的赞同啊，但是我们要留意的是什么呢？那七个候选人是由教会的会友提出来的，并不是使徒们提名的，他们都是有声望、被圣灵充满又有智慧的人。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大胆地说，这七个人呢，都是从说希腊语的信徒当中选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名字啊全部都是希腊文，表示他们呢都不是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而事实上呢，除了腓力这个名字以外，其他的都不像巴勒斯坦当地人的名，都不像。在七个人当中，特别有意义的是改信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也成为教会第一批的执事了。路加特别指出，这个人他的原籍在安提阿，安提阿后来成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一个大本营哦。选出七位执事之后，教会的争执就平息下来了，十二使徒于是就能够专心的传道。在使徒行传六章七节经文记载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使徒行传有一个特色啊，那就是经常不断的报告教会发展的一些情况。在讲论的时候呢，我们说过整卷的使徒行传有六句要句，这个要呢不是重要的要，是要使的要，有六句要句，把教会的发展总结为六个阶段。这里的六章七节那就是第一句要句啊，再次提醒你，这个要呢是要使的要，不是重要的要，指出了初期教会的兴旺。对于使徒和作者路加来说啊，祭司信主，哎呀，这是最特别的了。这个地方所说的祭司大概是指耶路撒冷圣殿里头的祭司，他们每年在圣殿轮值两个礼拜。祭司啊，虽然继承了旧约的职分，终身遵行旧约的条例在那儿侍奉的，却仍然是接受使徒所传讲的道，顺服了主耶稣的信心的呼召。在使徒行传六章一到七节这段经文当中啊，我们看到 初期教会如何实践分工合作的，个人按照自己的恩赐一起来侍奉。教会推展事工，那实在是需要有不同恩赐的弟兄姊妹互相的配搭呀。如果你是处在领导的地位，但是发现所挑的担子，哎呀，太重了，难以承担了，就要根据神所赐给你的能力以及事情的先后次序做出决定，找人来帮忙了。好了，弟兄姊妹啊，我们服侍主并不受某一个岗位的工作范围限制的，所以更加要把握机会运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斯蒂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他在教会的岗位是一名执事，但是他却把握机会为主做见证，最后他为主殉道。路加用了很长的篇幅来描写斯蒂凡，从六章八节到七章六十节，把斯蒂凡的生平事迹啊详细的记录出来了。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他那篇长长的讲道啊。路加指斯蒂凡是一个信心坚定、被圣灵充满的人，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斯蒂凡的活动触犯了希腊语会堂的成员，这也表示斯蒂凡主要是在讲希腊语系的犹太人地区传福音咯，因为在六章九节呢提供了这方面的资料。有一个名叫利百蒂拿的人啊，他本来是罗马的一个囚犯，后来得到了自由。古利奈是吕比亚和北非的主要的一个城市，犹太人是这个地方的种族的一个群体。亚历山大是埃及的首都，那么基利加呢是罗马的一个省份，位于小亚细亚的东南方。保罗的诞生地大树呢，那就是基利加的主要的城市之一了。亚细亚也是罗马的一个省份，位于小亚细亚的西部。以弗所呢就是这个省的省会了。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看见斯蒂凡的神迹奇事了，于是联合起来攻击斯蒂凡。他们首先和斯蒂凡辩论，在抵挡不住的时候呢，就挑唆一些人呢当众的毁谤斯蒂凡，控诉他谤读摩西和神，说的更准确一些呢，那就是指责斯蒂凡宣告耶稣要改变摩西所传递的律法和规条了啊，还要毁掉圣殿，因为斯蒂凡宣称啊，敬拜已经不必再局限在圣殿当中了，那这是在攻击神呢。斯蒂凡所宣扬的是有关的内容，在七章四十八节到四十九节这段里边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了。这些指控不但激怒了希腊语的犹太领袖们，也激怒了坐在公会当中听控告的讲希伯来语的犹太领袖。公会的人定睛看着斯蒂凡，准备听他讲话的时候，哎，觉得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一样，这句话很不寻常哦，这是形容一个人与神十分的接近，能够反映出神的荣美，这就表明了斯蒂凡有神的同在，他的辩词也是出自神的感动的。那弟兄姊妹，在这个段落当中，也就是六章十三节，是很重要的一些经文了。路加指出公会所控诉的是假见证，这和主耶稣的控诉是一样的，事实上这是路加他刻意要强调的。好了，我们接着往下来研读七章第一节到五十三节啊，这是斯蒂凡在公会领袖面前的答辩，也可以称为是他的讲章吧。如果以长度作为标准的话，斯蒂凡的讲章在使徒行传当中啊，可以说是最长的了。路加为什么要记录这么长的一篇讲词呢？主要是为了表达三个重点啊，注意三个重点。第一， 这篇讲道可能代表初期教会使徒们讲道的信息。斯蒂凡回忆神拯救的恩典是从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儿子以撒和孙子雅各传到在埃及的以色列人，这样呢就勾画出新约教会所传的福音和犹太人传统的有密切的关系。斯蒂凡是一个希腊化的犹太人了，却对以色列的历史是十分熟悉的。他的这一番讲论呢，毫无疑问呢，使当场所有在场的其他犹太人呢，大大的惊讶起来。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二个重点，那是关于圣殿的。斯蒂凡强调，在旷野的圣墓，也可以说是墓会啊，它是神最原先的圣殿。那个圣墓是神吩咐摩西照着他在西乃山所看见的样式而造的。至于耶路撒冷的圣殿呢，这是后期才建成的。斯蒂凡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话来证明这个辉煌的圣殿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神曾经自己宣告他并不局限在这些地方的。那但是我提醒你，我们要留意七章四十八节，斯蒂凡形容犹太人的圣殿是人所建造的殿宇啊，这句话通常是用来形容外邦的殿宇的。好了，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重点，这就是斯蒂凡斥责在场的领袖们，他责备这些领袖和以色列的列祖啊，也就是以色列的祖先们呐、同样的反叛。斯蒂凡在陈述历史的时候啊，每一次提到了祖先这两个字，都会带上我们的这个代名词，也就是说我们的祖先呢。但是在七章五十一节到五十三节责备他们的时候啊，却转用你们的祖先，表示和顽固的领袖们呢要划清界限了。斯蒂凡被控告的其中一项罪名呢是什么？是反对摩西的律法。但是当他提到摩西所领受的律法的时候，却用了活泼的圣言来表示的，指出那摩西的律法是永恒的信息。在某个程度上呢，斯蒂凡可能是要指出啊，共会领袖们所说的律法已经混杂了许多后加的东西，比如说一些口传的律法等等在里头，以致与原先摩西的律法是有分别的了。那弟兄姊妹，斯蒂凡的这篇讲章既然叙述了基督信仰和犹太教传统的深厚的渊源，同时又责备了当时犹太领袖的愚顽，反映出斯蒂凡对律法和对圣殿等基本的概念的理解，那是跟犹太教领袖们有很大分别的。从这些重点来看，我们至少找到斯蒂凡这篇讲章的三个目的。那第一是对控告的答辩，斯蒂凡暗示他并没有攻击摩西的律法哟，反而是护卫摩西的律法。第二个目的是攻击犹太人不顺从旧约给他们的启示，又拒绝弥赛亚和他所带来的新的敬拜。第三个目的是说明了福音原来是向犹太人传的，他们拒绝之后，福音转离耶路撒冷和圣殿，向外扩展到外邦人当中去了。好了，弟兄姊妹啊，当你读斯蒂凡的事迹的时候，你会不会感觉到似曾相识呢？你可能注意到了，路加刻意将斯蒂凡的殉道经历对应主耶稣的受难，犹太人对斯蒂凡的指控和对耶稣的指控是十分相接近的，他们受审的时所遭遇的也是一样的，犹太人同样收买假证人来诬告斯蒂凡，指控他攻击圣殿和律法，并且扬言耶稣要拆毁圣殿。正当公会领袖们对斯蒂凡咬牙切齿的时候，斯蒂凡又宣称看见天上的异象，人子在天上站在神的右边掌权，表示主耶稣已经和神一起掌权。这个时候控告他的人已经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他们就一拥而上啊，将斯蒂凡推出城外，用石头把他打死。斯蒂凡 临死之前祈求主耶稣接纳他的灵魂，又求主不要把罪归给打死他的人。你想想，你再想想，这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祈求是不是一样的呢？那弟兄姊妹，我今天跟你看完了教会第一届的执事的选举，又概括的看了一次斯提凡的事迹以及他讲章的重点内容。那么在下次的节目当中呢，我首先会和你温习一下斯提凡的讲章，然后进入使徒行传的第八章了。第八章的主角那就是腓力啦。他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位宣教士，把福音传到该撒利亚，带领了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信了主。那我希望弟兄姊妹预先读一读《使徒行传》第八章的经文，为下次我们查考啊做好准备。